读经，您可参看周报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、三章五节、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，由思会者读，会众来思想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：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；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三章十五节：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或亦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：你赢了吗？恭请董宇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。我们能够一起敬拜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要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来认识这位神，跟随这位神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：你赢了吗？我不知道上礼拜天你有没有很兴奋哦。我相信除了新郎新娘以外，我们大家有一群人是很兴奋的，因为魁伟了二十多年，我们终于在棒球经典赛我们赢了韩国，对不对？第二堂的人好像对棒球关心的不多啊，第一堂的比较多啊。那我们那赢的时候哇，这真的是哇，我们大家都好高兴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尤其我们在电梯里面就要从陈俊超弟兄喊出了一句接杀啊，哇，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兴奋哦，真的哈。那是我们跟韩国比赛，我们就是一直被韩国压着打，所以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心里面只有一句话，就是好想赢韩国，他们真的好强哦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啊，我们二十多年来被压着打，然后这次我们赢了，然后又是第几局啊？陈俊超，啊，第十局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我们先攻嘛，哈，那我们这个队长哦，然后就扑垒，然后后来就回来，就得了关键的一分，第五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韩国人他们也不吃素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最后一棒打得好远呐，右外野吧，我记得哈，然后就。如果飞过去了就五比五了，对不对齁？然后所以陈俊超才会这么激动接杀啊，哇啊，那我就表示我们去获胜，对不对齁？那赢了啊。我想我们的人生当中大概脱离不了赢跟输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现实的现象，每个人都很想赢吧，对不对齁？那我听过有一些人他们这有点高调啊，就是我不在乎输赢啊，我心里面真的不相信。我觉得这些不在乎输赢的人，因为他们其实身体健康、家庭美满啊，有一笔优渥的退休金，或是早就在三十岁之前就拥有经济自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他躺在病床上面被恶魔、被病魔缠身，你觉得他想不想赢过病魔？啊，第二堂你们终于醒过来了哈。是不是？谁不想赢过病魔呢？对不对？你今天说我不在乎输赢，是你没有病啊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你没有那？啊，有人说啊，我不在乎钱财哦，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一桶金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你经济濒临官员，口袋没有东西给小孩吃，我看你在不在乎这一场业绩，你要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说我不在乎赢，因为你很幸福啊，你有个很好的配偶，你有一个很好的孩子，什么什么的，点点点。所以，如果今天跟孩子关系有问题，你会不想把这个孩子赢得回来吗？一定想嘛，是不是？今天你很想结婚，你想不想赢得这个姐妹的婚的芳心啊？哎，不要随便讲，我们将当中这种人叫芳心哦，哦，就是你人生一定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脱不了输赢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们内心里面、我们的人性里面，哪个人不想赢？举手啊，哦！那这个人就是啊，不属于地球啊，哦，就是每个人都想赢嘛，怎么可能不想赢嘛？是不是啊？哦。那对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就是大家都很想赢啊。这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其实我们到底要赢什么？这是个大问题耶。既然我们都想赢，到底我们要赢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真的要赢，但是我们要赢得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不是世界。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生命，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能来换生命呢？耶稣基督对这个生命的诠释，在整本福音书一直到启示录，或从你旧约看到新约，你发觉这个生命，这个更丰盛的生命， 指的是永生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赢得永生，我们一定在这件事情上要赢，阿爸们。我们不能输掉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能输掉永生。许多基督徒对永生的内容不是非常清楚，如果我们对永生知道永生的内涵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生命人生当中充满了像保罗一样的动力，我们会忘记背后，我们会努力面前，我们会向着标杆直奔，阿们、哦、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活得这么像黑白一样，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色彩，越活越无趣，越活越无味，越活越想抱怨，越活越觉得哎呀，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。弟兄姐妹，我呼救主帮今天早上我们放心，我今天只讲第一段，大家不要害怕，看起来好像很多哈，那些牧师啊只讲第一段，第一堂我只讲完第一段，好，所以要同步嘛，是吧哈。我告诉各位，你我一定要知道上帝给你的这个永生是什么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，他要我们进天国，要我们得永生，对不对？你必须知道，当你真知道的时候，你里面会充满了动力，充满了活泼的喜悦，你生命当中会发觉你拥有原来是这永生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跟永恒比起来，跟永生比起来，你发觉真的都没有什么值得你觉得你要去对他太在乎的。第二个，你会发觉你不会太挂虑什么事情，你越来越不挂虑。当你知道永生是什么的时候，忧虑就离你远远的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先 focus 在什么叫永生。求主帮助你今天知道上帝给你的最宝贵的礼物永生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请你自己也祷告，求主打开你的心，让你今天有悟性，能够明白主耶稣给你最宝贵的礼物叫做永生。天父期待给你的永生你能够明白，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动力活泼，让你心里面充满了得胜的确据而不忧虑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也为牧师祷告。请主啊，这个真理，这个奥秘，只有你能向我们揭开。求你赐给我们悟性，也赐给孩子传讲的智慧。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叫做永生哦？其实我们常听永生，永生，永生到底是什么？是永远的生命而已吗？弟兄姐妹，不是只有这样哦，没有错，它是永远活着的生命。但是永生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。今天好，我们拣选几段经文出来，把它讲的让大家能够明白啊。第一段经文哦，你知道上帝拣选我们以后，给我们永生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把圣灵给我们，对不对？他透过圣灵的果子，一个果子的九个面向，让我们看到，也就是说，我给你们，我来是要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更丰盛的生命，对照圣灵的果子，让我们看到它有九个内涵。阿们。第一个叫做仁爱，然后呢喜乐，然后呢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哦。就是你仔细看哦，这个永生的生命的那个内涵哦，是非常的丰富的。第一个叫做仁爱哦，很快，以前我是一篇道讲一个，今天很快这样过去哦。仁爱是什么？仁爱它不只是一种意志型的，我就是爱你，也是充满了情感的。这份爱，耶稣基督透过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牺牲一切而彰显出来。这份爱就是我爱你到个地步，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。我爱你到个地步，不是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。我可以为你放下一切，这是不得了的爱，对不对啊？请问哦，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人哦，基本上没有，他都基本上以自我为中心，对不对？他跟你在一起，大部分也是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吧，是吗？是吗？哦，但是这份爱不一样。所谓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，他的爱是跟你所看到的世界的爱是不一样的。他跟你相处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他为的是要给你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而且他是坚定不移的来爱你，坚定不移的来陪伴你，坚定不移的来供应你，帮助你。他不会反悔，他会一直做到底。这叫做仁爱，阿们啊、哦！喜乐， 因为这个时代的乐很快就过去以外，你会发觉这个喜乐会有副作用，地上的快乐会有副作用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常讲乐极什么生悲，就是你在快乐当中也会带来愁烦，你快乐到极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空虚，要生出悲哀。 这世界上的快乐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是有副作用的。你得到再多的快乐，你会发觉哎，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礼拜天好高，上个礼拜天好高兴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们的弟兄结婚之外，就是我们打赢韩国吧，对不对？但第二天我看大家就不快乐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对不对？那韩国呢，第一天很悲哀，第二天变得很快乐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就算了，反正他们第二天就可以晋级八强了，可以到美国去了。你就发觉世界上的快乐就是这么快的就过去，不会让你快乐很久，也不会感觉上就一直那个不会就会掉下来。你就发觉这个世界上的快乐，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喜乐不是这样的嘞。写这一卷书，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人，写加拉太的时候他还没被关进去，在腓立比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喜乐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保罗神借着他写圣灵的果子，到腓立比书他已经被关进去了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而且是冤狱，而且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能出来，而且他遇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叫做尼禄，而这个皇帝是专门杀基督徒的。你知道保罗在当中，他却在监狱里面、冤狱里面，甚至很一些基督徒在批判他。在腓立比书，这些基督徒他们透过传福音告诉保罗说，你看我们也很行，你不行，这样子的。你看那这些在他面对一些假基督徒也好，真敬的基督徒也好，他面对这个皇帝也好，前途未卜也好，面对要被关在监狱里面不自由也好，他没有办法再到处去传福音也好，面对一个充满烈火在心里面热火熊熊的一个要传福音的人，你知道那个折磨有多大吗？但他却说他非常的喜乐，而且他要告诉腓立比教会说，你们也要喜乐。阿们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喜乐是世界夺不去的一种乐，喜乐是来自于恩典的乐，不是你做到什么你成就什么的乐。喜乐是白白神浇灌在你里面的，永留到永生的。哈利路亚，喜乐是因为你遇见了上帝，你看到这位荣耀的主，当你把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的那一份乐，阿们，那个是全方位的一种乐，那个是围绕在你的心里夺不去的，那个是一直与你相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样的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的这个生命里面所拥有的乐，你要不要拥有？
要。
今天没有办法讲到享有，但你今天至少要知道你拥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和平，和平是什么？和平是全方位的和好，你跟神和好了，神对你来说不再是一个威吓的力量、威吓的力量。神跟你之间，你当然敬畏他，你看到他这么伟大，你当然会有战兢敬畏，但你里面却是充满了跟他之间那个和好带来的那种和谐之美。阿们，那种太平，那种安宁，而且不只是跟神，当你生命当中有得到了上帝给你的和平的时候，是一种全方位的祝福临到你。在希伯来文 Shalom这个平安，这种和平代表的是全方位的祝福。换句话说，你面面相相你都可以处理得非常的得当，阿们，你都可以给别人祝福，你也得到祝福。忍耐，忍耐有两个内涵，第一个是你不会报复人家，人家对你再不好，他对你再不好，你都没有报复之心。你看这种生命的层次，心灵的人格品格好不好啊？不会报复，你怎么对我不会报复你。再加上什么呢？忍耐第二个内涵是我不会放弃，我会继续不断的做下去，棒不棒啊？哎呀，尤其现在高三生国三生，对不对？需不需要忍耐？需不需要忍着心要读下去？要不要？生命当中有一种东西是我们不能没有，叫做忍耐。曾经有一个牧师我在要成为牧师之前要有考试的，要有口试这个 oral 对不对？有个牧师就问我，你觉得我们传道人的生命当中有一样东西，如果让你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你觉得是什么？那天下午的情境我都记得很清楚，我面对以前合一堂的窗户的外面，他就考我这一题，这一题圣经这么多，你要我挑哪一个，对不对？我回答完以后，南部的一个老牧师他真的很厉害，他是活圣经你现在背一节经节，他告诉你在第几章第几节，
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牧师很厉害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原来后来有一个日本的牧师到台湾来讲道，长老会请这个日本的牧师来讲道，在台中，哇，大家很来听。你知道翻译是谁吗？就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南部的老牧师。后来我才发觉，哇，他的解经的书籍全部都是日文的。然后他记忆很好，那天他很肯定我，还好他很肯定我的答案。那台北老牧师比较难搞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他就给我他认为我的答案不是最好的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一个传道人最重要叫做忍耐。”后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忍耐，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。忍耐非常重要，忍耐就是我不会报复你，而且会继续坚持下去。阿们，我会继续，不是固执己见，是继续坚持我的责任，坚持真理，坚持继续做下去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大家很多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虎头，好，后面我就不讲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三把火点完就没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忍耐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生命当中你拥有上帝给你的圣灵的果子的这一个面向，不得了，你是一个坚持的人，你是一个不会报复别人的人。阿们啊。恩慈基本上面是给别人礼物，他是一个愿意给的人，他是一个想到就是想尽办法给的人。我很幸福啊，我活在一个很愿意给的家庭里面哦。我妈妈哦，好东西哦都一直要给别人，她想尽办法要给。大部分人是想尽办法要得嘛，对不对啊？哇，你们的人品真是这个很谅解哈，你们这个很高超哈。大部分人都是要得嘛，对不对？我妈妈不是这样子的，她想办法就要给，一直到她过世以后，很多人跟我谈话才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读大学吗？是因为你妈妈给我每一年的学费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很多人讲笑话说，你知道你妈妈多好玩？为什么？她在她的阳台那个破锅子底下就一直在存钱，要给师班加菜。一个恩慈的人，他不是想要从别人那边一直想要跟你吃个饭，是要从你们得到什么？跟你交往是要从建立人脉，从你们得到。恩慈是反过来的，他是想尽办法要帮助你的，给你的。阿们。这种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其实有给人的，就有给他们的。他们从来不会因为给出去而变贫穷。我亲眼看到一个我的母亲，一个这样的人，他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穷过。我父亲告诉我的一句话说：“宇正，你要记得一句话，手心向下比手心向上的强太多了。”阿们。爸爸的话不多，他给你每一句话就这样子，就可以刻在你的心里。他说：“你孩子，宇正，你要记得，手心向下比手心向上的强太多了。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人。”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的生命是一个想尽办法要给予，就是一个恩慈的果子的这个、九个果子当中的一个果子九的一面。阿们。你如果是一个给予的人，不得了哎。阿们，阿们。昨天我到垃圾了，义中今天应该是你哦。不会耶，你就想帮他一点，对不对哈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我是举例说明，我没有说你是这样啊。我先要讲清楚，因为有些人会误会我嘛哈。那你是不会误会，所以我跟你开这个玩笑，是不是啊？就说你是一个给的人，你就是不会 care。人生当中不要比较，更不要计较，不要比较，更不要计较。跟牧师说一次，请不要比较，更不要计较。讲得不够坚定，再来一次，来，不要比较，也不要计较。你如果是一个恩慈的人，你就不会这么计较了啦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的逻辑、你的思维、你的心性就是给嘛。阿们，是不是呢？哦，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哦！我觉得我们儿童主学好复兴哦，这是教会复兴必须的，因为他复兴，少基就会复兴，接着合一就会复兴，接着诚信就会复兴，接着少基，接着有一天松柏都会复兴，对吧？哈，因为儿主的复兴啊、哦，儿主老师很多了啊，下礼拜又要开始招兵买马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那可不可以可怜一下我们的少年团契呢？我们少年团契这些孩子们哦。当 然没有像儿童主日学那么萌那么可爱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 B 的人都喜欢去上，我也觉得你们能够去上儿主服事，我就给你们举大拇指，很棒了，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可不可以也可怜可怜我们这一群少年的辅导们呢，是不是啊？我要告诉你，少年团契的孩子们其实是非常可爱的。少年敬拜，我每次去我都要送他们礼物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一定会给他们礼物啊啊，这个都给他们吃，对不对哈？这个现在冬天没办法冷，对不对？我你看我请他们是请 Häagen-Dazs 哎，冰淇淋每个人一支哎，对不对哈？这冬天的时候请他们吃，想办法这次要请他们吃什么啊？会给他们什么？这个我还去问哎，烧仙草怎么样？他们愿意吃吗？他们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看我就买每个人一盒烧仙草，对不对哈？然后他们吃完以后也是斜眼看你。是不是啊？啊、哦，要不然就是什么样，没有表情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不觉得那是很可爱的一种表情吗？没有表情，斜眼看你也是很可爱的吗？哎呀，我在这旁边看他们哦，那个样子，我就觉得哎呀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我们以前也是这么250嘛，不是吗？我们以前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嘛。你国中生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啊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是不是？都长好了，可是里面还是那个还是小孩嘛，或者还是一个那样的年龄的人嘛。就弟兄姐妹，你如果真的有恩慈的心，你就会发觉其实上帝会改变你的眼光。我觉得我还要买更好的给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哦、你们都不相信啊、哦、下次你们来我也送你啊、哦、就是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，真的啊。你如果上帝把那个恩慈的心放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他们那个故人院的样子也是非常宝贵的，也是非常可爱的，懂吗？哦，就是这个啊、哦，大家如果愿意的话，多为我你太老了，你就不要来了，因为你跳不动，你也跑不动了哈、哦。那天我在里面，我就发觉我很自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觉，因为我们少年敬拜的旁边是有镜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晨兴厅啊是有镜子的啊。哎呦，我突然间发现里面头发都黑蒙蒙的，只有我一个人是白的。顿时之间觉得自己好自卑哦，不过我有荣耀的自觉，我马上就好了、哦、什么时候自卑就什么时候，不是自高，什么时候就有荣耀了、哦、我觉得如果你有一颗恩慈的心，你看到那些啊这点点点的时候，你都会笑出来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、哦、我们这次董毅去当兵回来，我就听他讲话，他常常讲一句话，就是、啊、其实他们很可爱，爸爸其实他们很可爱、哦、我感谢主了、哦看到那个赤龙赤凤的、啊、那个啦哈、哦，什么什么一大堆那种啊，看到都会怕的，外面就打架的那个啊，爸爸其实他们很可爱，其实他们很可爱哦，我没有跟他讲这个，其实这是恩慈。对了，我姨啊，这就是恩慈的心。你看到那些骇人听闻的那些打架的、杀人的，他们去当兵的时候，你也没办法睡他隔壁，然后你才发觉其实哎，他也蛮可。如果你有恩慈的心，你可以看到他善良好玩的一面。阿门啊。这是丰盛的生命给你的，这是当主耶稣说我要使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，这是耶稣说要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个生命它的内涵。哈利路亚，如果你有了，你会很喜悦，你不会一天到晚都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很讨厌，好，周围的人除了你以外都是故人怨，你不会这个样子，你反而是觉得哎，每一个人都有很可爱的一面。阿们阿们，你就会开始愿意考虑，如果你年龄、哦、还可以、哦、动力还够、哦、你还可以跳得起来，对不对啊？合一青年学院啊，你们会多多的开始看到少年人的需要，对不对、哦、像王军你有机会的，因为你是篮球队的，你有体力的，你是有机会可以当少年团契辅导的、哦、你不要一天都想到你要去玩那小孩、哦、真的是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又萌，是不是啊、哦？而且他们爸妈洗得干净，给我们玩脏了，他们回去自己再洗，我们哪里出什么洞，对不对？你对少年人也很需要王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是吗哈、哦？你看他脸都红了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恩慈啊，哈利路亚啊、哦！好，良善，良善是什么？良善是美好的意思哦。基本上面，一个能够带给别人美好的人，自己美好的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不相信有人不喜欢美，美的事物，美是我们每个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。阿们阿们。所以你看上帝把世界造得这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上帝把你我造得这么的美丽英俊，对吧？认为自己不美丽不英俊的人基本上面是不懂得美，是不是啊？ 上帝创造的是美好，他看是好的，是不是？是美的。良善是一种美丽的心，良善是一种美丽的心灵，是一种美丽 的思维，是一种美丽的行径。所以当你是良善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一颗美丽的心，你看万有都透过这个美丽的这个镜头看出去，这个镜片看出去。呼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拥有良善的心。阿爸阿们，我们良善的时候，我们的思维会不一样，我们的逻辑会不一样，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会不一样，我们说出的话会不一样。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，这就是一个良善的果子。圣灵果子，良善的这一面，上帝要给你的生命的内涵。如果你拥有永生的时候，你知道你里面有美耶，哈利路亚哈、哦！我觉得我妈实在太棒了。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她是一位姐妹哈、哦，我们就一起教主日学。那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其实单眼皮就是另外一种美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是吧？哈、哦，你看丹凤眼嘛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这位姐妹呢，就觉得自己的单眼皮她觉得不好看啊。突然间有一天，哇，割双眼皮耶，你知道吗？她割双眼皮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那怎么说？很好很好。那你的嘴型已经告诉她不好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她来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那有人就讲了，上帝创造你的，你为什么要改变？我还有人用这个跟他讲，哎，说上帝创造你是单眼皮，你为什么要改变啊？你得罪神、哦。你知道我妈多棒吗？我妈又说，追求美没有问题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人家嘞？你看老师母的思维先不先进？我告诉你，她先进是因为她里面充满了良善。阿梅，你们为什么要说这位姐妹呢？人家要漂亮有什么错误啊？上帝不是让这个世界很美吗？他不用批判的心去看他，他觉得你追求美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要是割双眼皮，董牧师是绝对不会说你不好的。你有意思吗？如果你是一个良善的心，你看什么其实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要追求美，你要去化妆，我也觉得没问题啊。哎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讲个例子给你们听好不好？你们不是很想听，我就没有动力要讲。要不，有一个哥哥跟我做了一个见证哦，这个哥哥比我年纪大，哇，把我笑死。他说，基督徒妇女大会在美国召开。德国的妇女啊，各国的妇女都来了，法国啊什么的，他们开个大会，在当中哦，到最后一天，德国的这些基督徒姐妹们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们就哭泣，主啊，为什么美国的姐妹们这么像哥林多的妇女们，这么爱化妆，涂这么多的眼影，弄这么多的口红，然后他们的眼泪就掉到他们的啤酒杯里面去了。你们还听不懂啊？哈，你们这群人，这群妇女在骂人家美国妇女的时候，你们还为她哭泣的时候，你们在那边大口大口喝啤酒啊？有毛病吗？是不是有毛病吗？你批评人家，阿门哦。呼求主啊！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如果有一颗良善的心哈、哦，我们基本上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阿门，是不是啊？他图他的嘛，你喝你的嘛。阿门，是不是啊？你都不要让他跌倒就好，是不是啊？还在批评人家，自己那边大口大口喝的，他们搞不好等一下都醉了，脸红红的。当然你们不用擦腮红啊，你们喝啤酒脸都红啦。弟兄姐妹，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啊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不能再讲不完了哈。信实有信用重不重要？温柔是什么？温柔是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，控制的刚刚好，控制的刚刚好，不是没有脾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是没有脾气哦，是控制的刚刚好。阿们，该公义的时候公义，但是不会过于，对不对？那该慈爱的慈爱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 而且温柔它不只是情绪的一个面向，它里面是它可得您不得，它愿意让给别人，阿们，愿意把这个荣耀让给你，让你的荣耀。请问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他让你觉得你很伟大，他让你觉得你很棒，你喜欢这样，还是你喜欢一种人在你面前常告诉你他很棒他很伟大，你喜欢哪一种？一定是前者嘛，对不对啊？温柔的人是一个跟你相处的时候让你觉得你很棒的人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哇，苍蝇在这边飞耶。我呼求主帮助我们做个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是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夸赞，我们不会跟人家争之外，我们不跟人家争之外，我们还让别人得荣耀。我们要学习大家一起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谨慎，箴言告诉我们要非常谨慎，否则你可能就要拿刀戳人家。一个温柔的人他是有思想有深度的人，他会想我讲这句话是让你得荣耀得帮助，而且是很愉快的得到帮助，还是反过来我跟你相处的是让你觉得我很棒我很行我比你厉害，还是我让你觉得你真的很棒，阿们。温柔的人是可得你不得，即或你很强你也会让对方得到尊荣，这叫做温柔，阿们。好，节制，董牧师讲到要长度要节制，所以我今天早就预备好了，时间到了我就要下来。请问哦，节制是什么？节制是一种自我的约束能力，阿们。你能不能在看连续剧看到最精彩的时候10点钟到了睡觉了，你就不是按 pause 是按 close， 你能不能？一个有节制的人就是不管怎么样时候到了停下来，这个啊，这个欧辰时间到了，这个就应该关灯去睡觉了，不要再读下去了。羡不羡慕有这种人呢、啊？我太太就这种人哦，很爱读书哦。时间到了，她很节制，时间到了她就停下来。好，弟兄们，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要学节制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不节制，你就会伤害你自己的身体。你不节制就是打乱你整个的生活，你没有办法按照该有的责任去尽你当尽的责任。你去上班了，但是你昨天晚上打电动打到晚上2点钟，你人在，你的精神没有在，对不对？老板一样给你这样的薪水，可是你没有给他该有的回馈，你是用不好的体力糟糕的精神去上班，人在那里，然后到时候继续领薪水，但你的工作效率怎么会好呢？对吗？是不是哦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一定要有节制这件事情，一定要用有那么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。哈利路亚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啊，大家比较熟悉就可以快一点了。这个生命啊，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啊，是拥有天上的智慧。阿门。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。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是使人和睦，对吧？是和平在中的义果。我其中点几个就好。第一个是清洁，听你们讲，清洁的心非常重要哦，因为清洁的心是可以得见神的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听到上帝对他说话？他读经读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频道不对。你知道上帝的频道是清洁的吗？一颗清洁的心才能遇见神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如果我们里面一直容许我们在某一个罪上面，你要享受那个罪中之乐，如果我们容许我们自己不敬畏神，如果我们容许我们一直在罪里面，我们是不可能遇见神的，因为这是耶稣讲的八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天国大宪章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不要一直抱怨上帝为什么对他们说话不对你说话。我们必须追求圣洁，阿们。而上帝给你的生命就具备第一个叫做清洁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神会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阿们。等一下我要讲最重要这个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讲。好，所以生命是清洁的，和平。那 温良柔顺很重要。温良是什么？温良是宽大，柔顺是受教。有时候真的不要斤斤计较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人家对我们100个好，只有一个不好，我们就跟人家翻脸。人家对我们100个好，一句话说错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原谅。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？何苦来哉？上帝原谅我们1000两，人家欠我们10两，我们就掐人家的脖子。我们这样的人生是丰盛的吗？我们这样的人生是快乐的吗？我们这样的人生是荣耀的吗？一个人一直觉得别人对不起他，别人只对不起他10两，他对不起上帝1000万两，上帝就饶了他，他却不饶恕别人，你觉得他可以享受上帝给他的永生吗？这是下一讲再讲。 OK， anyway， 我要讲的是温良是非常重要的。温良是很宽大的一颗心。 OK， 好，柔顺是什么？受教。这也是下一讲要特别提到的，这是关键。没有偏见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。我读过5个小学，不是因为我是问题学生，是因为我爸爸一直搬家，哎，他后来要我去读私立小学去考，哎，我真的给考上了嘞，啊，所以我读过5个小学。那我有一种经验，就是我常常会看到不同的同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你们能不能想象一个小学生，每一段时间过后，他就要去，各位同学好。我的名字叫做董宇正，很高兴今天来到你们的班级，成为你们的同学。你要能想象，我要讲4次嘛，因为第一次不用嘛，第一次小学嘛，对不对哈？大家都新的，那我就会有些经验，就看到有些同学，这一类的同学，不要跟他相处，他一定不好。哦，这一类的不错，哎，可以跟他做朋友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在我那个幼稚幼小的心灵里面就知道了，懂吗？但是这会引起什么？引起偏见。就有人说，真的，你到了第4个学校、第5个学校，你就发觉其实你前面3个学校的经验可能是错的，但是我已经先入为主，长得这个样子的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叫做偏见。可是后来我发觉不是，哎，虽然他跟我前一个 学校的那个不好的同学长得很像，可是他不是，哎，他长得那个样子，可是他是很好的人，哎，有没有可能？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偏见呢？我只是举例说明，就是帮助你，但是感谢主，上帝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智慧的，你一定要去享有这个生命，阿们，你拥有，所以上帝把这给你好不好？没有本钱就没办法了，你是有本钱的，哈利路亚，你的生命是这样的，是有没有偏见的这种智慧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很开心耶，主耶稣把这种智慧给我们嘞，阿们啊。那下一讲再告诉你怎么去活出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？它不单只是优质的心性、心灵、人格跟智慧，它是焕然一新的。这节经文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喜欢的经文之一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New creation， 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新的受造物，新的，全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请问谁没有过去？谁没有遗憾？谁没有过去的羞耻？谁没有过去的覆水难收的那些遗憾？都有。我们要怎么继续活下半辈子？我们有这么多的过去，时不时就冒出来控告我们，时不时觉得让我们觉得很懊恼、很懊悔，耗尽了我们的心力，要怎么往前奔跑？上帝给我们的永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阿们。让我用不同的角度告诉你，请问哈，我现在把一部车子每一个部分都修好了，修的真的有问题都完全修好了，都拿原厂的材料修好了， OK， 然后我摆在你面前， OK， 我再把一部全新的，好不好？2026年3月才出厂的，好不好？摆在你面前说，这两部车你选一部，你会选哪一部？哎哎，你会选哪一部？ 你还不讲啊？你会选哪一部？
当然选新的嘛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用原厂所有的都对话给你了。你要哪一部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新的，因为它是新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它是2026年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18年的，你修好了，26减18多少？2008是？弟兄姐妹，你听到我在讲什么了吗？基督教绝对不是教，它是生命之道。所有的宗教叫你去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修啊，修啊，继续修啊！我才不要嘞，我要个全新的。只有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，他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你不要哦？当然要啊，阿们。这是第一个角度，对吧？那你说我们也有灵修啊，那我们在修什么呢？你错了，你懂吗？你有了新车以后，你开它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去啊磨合，知道意思吗？所以大部分的车开到第3年左右就好开了，不懂没关系，我现在教你。那引擎要不要调啊？要不要调？不然会抖啊，要安静，对不对？经常你都可以睡着，对不对？你带你小孩都睡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引擎被调了，调到新车，被调，所以你灵修的时候让上帝来调整你、更新你啊，阿爸们啊！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上帝给我们的新生命啊，用车子来讲不太容易，但是我还是这样讲啊。比如说今天上帝给你一部新车，对不对？明天又一部更新的车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给你的是2026年。今天几月几号？
3月15号。
等到明天你打开你车库的时候，这部车变成什么？20263月16号的车。这样听得懂了吗？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听得懂吗？它是一日新似一日，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这种心法，越活越新。基督徒，你一定要了解，你得到的永生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，不然你不会感谢神呢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听懂了吗？上帝给你的生命是2026年3月16号的生命等在那里啊，是更新的，越来越新的，一天新似一日。不但是新的生命，而且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就是上帝担当了你过去一切的遗憾，抚平你过去一切的伤痕，你过去一切你已经覆水难受的，耶稣为你负责任。阿爸们，阿们，这是耶稣讲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用再背负过去的痛苦、过去的遗憾、过去的羞耻、过去所做错的一切没有办法再还给人家的那一切，耶稣基督他全然担当。大家了解耶稣给我们什么了吗？你的生命不但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一个过去一切你耶稣已经帮你负责任的那一份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他说，我来，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。他说什么？传福音给穷人，对不对？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他要给你戴上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戴上忧伤之灵的原因在这里，因为他帮你负一切的责任了。我帮你还清，我帮你扶贫，阿爸们、哦、所以你不用再背负任何的愧疚来面对你的人生。这是生命告诉我们的，因此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、全然不同的生命。阿们。耶稣要给我们的永生是这样的永生。好，这个内涵在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，你拥有了新的人生观。他说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只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你今天要赢得一个生命，就是不再自私。阿们。不再为自己，而是为这位创造你的恩主、救赎你的恩主而活。阿们。我们的生命，旧生命是不可能这样的，我们一切都是为自己、自我中心。可是今天你要赢得的，神要你赢得的是一个可以为神而活的心，为神而活的生命。阿们。
赢得这样的生命的人才是神 新创造救赎你的目的。哈利路亚，完全不同。当一个人他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的 那个带来的祝福，他自己想在当中荣耀神的那个喜悦，让神得满足的喜悦，那是最棒的了，没有办法再形容的了。阿们。你赢得了这个生命，你就赢得了一切。耶稣说，你如果赢得全世界却赔上了生命，你还有什么益处呢？主帮助我们，这第一个新的人生观。第二个是新的价值观。过去的保罗他说，我们不凭着在外貌在看人了，因为我保罗曾经曾凭外貌看耶稣。我保罗是什么？是当时最高级犹太人最棒的这个律法师，最棒的拉比，最棒的老师，我在他门下是他的门生呢。你耶稣是什么？你耶稣你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，而我保罗是受加马列门下的门生呢。我等于是整个犹太耶路撒冷最高学府最棒的老师训练出来的人呢。第二个，我是整个犹太议会里面的政治领袖。哎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一个木匠。我从小受过希腊教育的熏陶，所以你看保罗在亚略巴谷去跟这些斯多亚学派跟他们在谈的时候，他用词用语，他我完全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他的用词遣词告诉你们错在哪里，他讲得清楚，你们这些的我都懂。所以你看他懂得，他受过希腊哲学的熏陶，他受过犹太最好教育的熏陶，他怎么看耶稣的？他当然看不起耶稣嘛。而且他是政治领袖，哎，他是当时最他炙手可热的嘞，在犹太四方会议里面，他说的他有说话权的嘞，他是议事。哎，耶稣你是什么？你是一个木匠。但保罗被耶稣得着以后，他发现他错了，他的价值观完全颠覆。他发觉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他不再用附加价值看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是最宝贵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保罗不再看你是什么国籍，我不再看你是不是受过什么最好的教育。我保罗其实就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，我是最犹太人最引以为傲的两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，我是便雅悯支派的。我第八天就受了割礼，我在律法上面是你们的律法主义来看，你们法利赛来看，我身上是无可指责的，你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你们可以批评的。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粪土了。阿们。我发觉只要上帝看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，你只要是个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很聪明，你 EQ 高 IQ 高 SQ 高都不重要，你是个人，你就是最宝贵的。阿们。第二个，他发他的价值观是神你是我的至宝。阿们。有机会的话跟你们分享这篇诗篇，旧约新约他们都有一种很高很聪明的看见，他们的生命的眼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呢？除你外在天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他们不再把别的东西当至宝，他们觉得一切都是都是粪土啦，根本就笑一笑而已啦，你跟他分享他跟你笑一笑啦，哦，很好很好啦。他发觉他心里面最宝贵的是神。哈利路亚。耶稣是我的至宝。他的价值观完全跟以前不一样。他发觉人是最值得珍贵的，人是最宝贵的，人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。不管他什么各行各业，不管他的 SQ IQ EQ 怎么 Q， 不管他就是最值得尊重的。阿们。阿们。他完全跳脱当时犹太人的那种民族优越感，你只要是人，不管你是希腊人你是野蛮人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我的眼中就是最宝贵的。第三个，他的价值观不但不敢，他有新的人观，他有新的自我观。刚已经讲过新的受造物就不再讲，最后他有新的使命观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觉人因为使命而伟大呢？是不是？或许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使命，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阿们。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当耶稣把这个使命给保罗的时候，保罗在实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他 多么的荣耀，似乎一无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有都有，对不对？似乎是忧愁的，可我却是喜乐的。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，但是人所共知的。阿们。他的人生就活得好荣耀，好有价值感，好有使命感，越来越有动力。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你看不到无力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，当我们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得到永生的时候，神给了我们这个新的受造物，一个东西叫做新的使命感。阿们。这是宇宙当中最有价值的生命工程。阿们。没有一个工程师能够跟生命工程神所差遣要改变一个人，带领一个人信主这个生命工程师更伟大，没有人比他更伟大。阿们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相信耶稣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传福音，人家竟然会相信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可以从死里复活，生命还这样，没有人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。阿爸们。但是我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，我们却可以不断的一个两个三个完成这样的事情。你知道当你带领一个人回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说的吗？他的比喻是，当有人钱掉了一分钱，然后他去找，找到的时候他很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丢了一只羊，找回来的时候好高兴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在天上的使者，当你们得到一个羊，一只羊，找回一个人的时候，带领他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天上的使者就是这样欢呼。这代表的就是价值。哎，阿爸们啊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其实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。阿们。我们只不过是传递，对吧？我们只是祷告，对吧？你想想你是怎么得救的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就是相信了，对吧？因为有人为你祷告，因为圣灵的能力运行在你心里，我们却可以参与在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中。阿们。如果你开始为人得救祷告，如果你开始愿意跟人接触到的人分享福音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在履行这个使命。当你把这个当成你的使命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。你会不断的经历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的脚中何等佳美，何等喜悦，然后你会不断的越来越老练，越更新。昨天晚上我们家姨去当兵啊，金六杰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那颗头就知道啊，他是现在是护卫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啊。那晚上我要去小谷家哦，因为小谷真的是很爱我们，我们就小谷他就我到小谷家去吃饭啊，小谷就帮他们做了狮子头啊，一堆东西给他吃啊，当然我也要去啊，我怎么能不吃呢，对不对？哈，而且我是带着文信给我的便当一起去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想我今天晚上应该跟他们在一起，因为儿子当兵嘛哈，去了十几天回来啊，我就想跟他一起吃个饭，我就说我过去。那二姐警告我说，宇正很冷哦，你坐计程车过来。他没有说要帮我付计程车费，他要我坐计程车过来，他一定会了。我说啊，我就拦了一个计程车，小黄上去啊，我就会祷告说，主耶稣，请你帮助我，让我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开计程车司机其实很辛苦，他们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去教会嘛，啊，他们都在有开就有钱嘛，没开就没钱，对不对？不管是 Uber 啊。那我看到这个人啊，年纪比我大一点啊，开啊，那我就想，主啊，我要怎么跟他传福音？弟兄姐妹，你只要祷告，好不好？哎，他就开始谈钱了。哦，新电脑，以前哦，很荒僻的，荒脚屁野了。我六十几年就开始，民国六十几年就开始开计程车了。哇，民国六，你们还没生出来吧？啊，民国六十几年就开始开计程车啊！哦，新电脑，干嘛？现在哦，赚好多钱哦！你看他那个地皮都是谁谁谁的，哇，他很厉害哦！哦，哇，你看他们现在赚。后来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位先生哦，我爸爸以前哦是信佛教的，他是无神论啊，他是这个小乘佛教的，他是研究佛学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爸爸后来变基督徒哦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很大赚钱的机会，你知道，我爸爸只要一点头，我们家在民国六十年就马上配车，就有轿车。你们知道民国六十年台湾有几部车吗？我们家有轿车。然后我爸爸哦，不要算薪水哦，每一年的 bonus， 每一年的红利就是一栋房子。你们怎么都没有一点惊讶的感觉呢？你们现在红利如果拿到一栋房子，应该算是很棒的年终奖金吧？哦。 我说但我爸不要，我爸爸去当传道人。我说我问我爸，你信耶稣以后啊，跟你修佛学的时候差别在哪里？我说我爸就跟我说，我已经修佛的时候啊，我可以做到平静，可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有平安。我说我告诉你，那个平安里面充满的是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喜乐、盼望，很知道自己将来去哪里。阿们。我爸爸在安宁病房，我有幸陪我爸爸二十几天，所有的病房里面只有两个人不怕死，一个我爸，还有一个阿伯，公台议员，讲台语的。然后反正陪我爸，我 就到对面去开杠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说阿，我就阿伯，他讲台语嘛，阿伯你哪不怕呢？我哪怕，我姓亚索呢。嚯，我来翻译哈，我说阿伯哈，你怎么都不怕呢？因为你知道我们二十几个病患在安宁病房里面，每个都怕得要死，你知道吗？放佛经的放佛经，呼喊的呼喊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地上爬的地上爬，哦，那个今天想啊，我医生啊，你给我最好的药，我不怕花钱的，那边喊，你知道吗？很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对面的，我说就只有他很跟我爸两个很平静，所以我问他说，哦，我说阿伯你怎么不怕呢？他说我怎么会怕呢？我是信耶稣的嘞。我就发觉民调结果显示，二十几个里面只有两个不怕，而两个这个不怕的人都有个共同的信仰，叫做信耶稣。我就跟他讲了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也是要赚钱的。我说我跟我爸讲，我要读气管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赚大钱。我就跟他很 match， 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人一直在讲钱嘛。我说我就要赚钱啊，我觉得人生以赚钱为目的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读气管系，我跟你讲，可是后来我也改变了，我觉得哇。传福音啊，把这个我已经跟我妈关系很坏，我从把妈弄哭啊，我不孝子啊，但因为我功课很好，就很摇摆，摇摆的意思就是很嚣张，知道吗？哈，然后啊，王军就是很嚣张、很跋扈，知道觉得自己很厉害，这样知道吗？哈，学一句台语，摇摆，知道吗？哈，很厉害。那我说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我有良心嘛。没想到我讲的就是他要听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圣灵感动就讲了，我说我就觉得这样，我有良心，我觉得这样不行。虽然我品学兼优，大家都看我很好，可是我不好。我说我就祷告说，主耶稣，哦，从小被带到教会去啊。我说耶稣啊，你帮我，我这个真的不行。我说你知道吗？两年之间哦，我变得好爱我妈妈，一天到晚黏着她，要跟她去买菜。我妈都说你要干嘛？我就我要跟你去买菜，哦，帮她提篮子。我说主耶稣改变我的生命。我所以我也要去传福音。他说你一定有受到你爸爸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的这个你很高哦，你里面这个内涵很高哦。你看我传福音给人家，还有人 feedback 给我说我很高哦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开始讲他那一套了，宇宙的能量。我说我告诉你，那就是耶稣。对，各位啊，哦，我们的生命，不管你是牧师还是一般听众，不管你能不能讲。你至少可以祷告吧，阿们。你至少可以记住我下面两句话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主耶稣，你让他得救，可不可以？主耶稣，求你感动他。第二个，主耶稣，你告诉我，让我该怎么讲，可不可以？阿们。圣灵会带领。有的时候只讲一句话，耶稣很爱你，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，可不可以？有人讲太多，他开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开始专心开车啊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啊。哦，我太太啊写了一本书啊，我们最近我们传福音的书啊，透过意大利啊，这介绍意大利等等等等。然后我就他要我写序，我说我文笔不好啊，哦，我帮你，没有你写你写啊。我说你可以很多人请嘛，你认识很多人啊，你写你写啊。啊，他说好吧，我就写啊。我酝酿了很久以后，我就写了一个序。哎呀，我讲太晚了，对不起啊，讲完就结束了啊。他就结果秀佩写这个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，上面竟然写基督教贵会合一堂主任牧师董宇正感动推荐。哎呦，推荐就推荐，写个感动推荐啊。哇，我昨天跟营运精神班讲说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也要为耶稣做推荐序，要写什么感动推荐，知道吗？不管你怎么讲，我告诉你，我太太就是很棒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我是从出自内心的， 我们为耶稣讲两句话可不可以啊，弟兄姐妹们？当你这样使命感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。上帝给你的荣耀大过你的老板给你的荣耀，大过你的员工对你的推举。生命就是这么奇妙，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，得到永生以后，如果我们愿意起来履行这个使命，我们的生命就在享受这一个荣耀的生命。阿们。如果我们不做，我们明明可以得到的荣耀就一个个流失了。哈利路亚。其实得到永生就是得到神自己，因为耶稣说我是以马内利。阿们。神是什么？神就是能够把死里复活的恩典给你的神，让你胜过死亡，胜过黑暗的权势，你就得到永生嘛。阿们。神就是慈爱的神，神就是陪伴你的神，神就是天天与你同在的神。你在军中当兵也好，他在你旁边，他在你心里。阿们。你在世界上面奔跑，他在你旁边，你遇到困难也在旁边，你考不好他在你旁边，你业绩没有做成功他在你旁边。阿们。他会帮助你，他会兼顾你，他用右手的扶持帮助你，所以你得到的永生是得到神自己。他一路陪伴你，他会鼓励你，他会安慰你，他会医治你，带领你成圣。永生好不好？要不要赢得他？请记得，如果你还搞不清楚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来教会很多年，可能你手续没有办清楚，容许我最后讲多讲几句话。不是你要做到多好你才能信耶稣，你才能受洗，不是，完全不是。外面的这些宗教告诉你要修完了怎么样你才能得到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好就够了。阿们。我不好，但是我相信主耶稣，你愿意救我。阿们。我相信你说的是，你说到就会做到。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阿们。你说我口里承认你是主，我尊你为主，我从宝座上面下来，我心里承认你、哎、我口里承认你是主，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。阿们。你就必让我得到新的生命，得到永生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不必做得多好，我只要愿意承认我是罪人，请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我也愿意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。阿们。独一的真神。阿们。我就对得救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等待受洗这件事情了，你永远做不好的啦，我也永远做不好的啦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因信称义，因信得生嘛。阿们。只要我们接受耶稣，耶稣就会帮助我们，一日心思一日。如果你愿意相信，你就赢得了永生。我们来祷告。神为你预备了永生，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，而且一日心思一日，你要学习相信。下一讲告诉你更多的怎么样去享有它。阿们。今天只到这里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，你就跟耶稣说，主耶稣，请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请你进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生命的主，我尊你为我的主，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愿意相信你从死里复活，我愿意相信你，请你救我。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你里面重生你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求主帮助你，从今天起要多多的献上感恩。原来主啊，你给我的永生是这么的荣耀跟丰富啊，每一天向他献上感谢。阿们。阿们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让我们天天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主，我把我自己献给你，主，求你怜悯我，赦免我，主，让我起来传扬你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献上我一身体，我的一切，献上当作我。
把眼睛闭起来。你说牧师我不太会讲话，那你可以为还不信的人祷告，你就在履行使命。阿们。我的儿子还没有信主，我的女儿还没有信主，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，我的女婿还没有信主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的闺蜜，我的自己还没有信主，我的邻居还没有信主，求主耶稣你拯救他。然后你为你自己祷告，主耶稣可以吗？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，主啊给我机会，给我话语。你可以从祷告出发，阿们。不要自控，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你就是呼求耶稣，把对的人带到我面前来，把我带到对的人面前，你就是为他们祷告。因为没有人能让他们信主，但是我们的主可以。如果主给你机会为主做见证，你心里面跟主要勇敢，要话语。第一步是最难的，一开口就不困难了。我要为你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你的，今天如果他们做祷告，要请你进入他们的心中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生命的主宰。主啊，就求你照着你的应许重生他们。你是信实的主，你必照着你的应许重生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好朋友们，我们的姐妹们。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，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起来履行使命，让我们走在这一条最荣耀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荣耀来荣耀你。主啊，帮助每个人起来信靠你，信靠你，信靠你到底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